感谢神，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的带领，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享受神的恩典。愿神祝福大家。继续我们要来分享彼得后书。彼得后书谈的是对神的真知识。对信徒来讲，我们更应当殷勤的来认识，来追求他。那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在第一章这里有讲到教会的先在性，也有论到教会在神国的救赎的计划里面他所扮演的角色。那在这个计划里面，那第一个就是透过神所赐的这个独生子耶稣基督，借着他让我们能够得着长子的名分。第二个，借着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他的宝血，能够洗弃我们一切的罪债。那么第三个，就是借着圣灵，将来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赎。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这里所说到的教会，是神在基督里的一个计划。那我们从这当中，其实跟彼得后书、彼得前书彼得他所论述的其实是非常的吻合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后书，我们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那在第一章从第四节之后大概就是谈论了有关于真知识的追求跟长进。那么五到七节讲到真知识长进的途径有八个步骤，有这个信仰的阶梯那从八节到十一节，这里讲到真知识长进的必须会有四大的果效待会跟大家来做分享。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一直谈到这个第一章的第三节。那论到第三节，这里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彼得这里说的神的神能，指的就是神圣的能力那就是下面所说的一切关乎生命得救的事以及前进成圣的事这两个那么赐给了我们那都是因为我们借着认识这位神。那么这位神呢，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选召了我们也因为这样，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能够更加追求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生活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好了第四节也因为这样，那么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以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里的有份，这个份就是有份，就是同伴的意思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到神的面前彼得保罗也说 他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来到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被神所呼召其实就是要到神的面前必须要成圣必须要被称义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因此第四节这里说神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了那这里说到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指的是什么呢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彼得前书一章我们先看第三节一章的第三节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着的盼望他的意思是活着的盼望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神他所应许的又宝贵又极大的恩典神将这样的一个恩典也就是第四节说的天上的基业天上的基业因此神将这莫大的天上的基业赏赐给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这就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了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神所应许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三章的十三节第三章的第十三节第三章十三节彼得后书三章第十三节彼得后书三章第十三节十三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基在其中所以从这里让我们了解这个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就是指的主耶稣再来的应许以及我们要从神得着荣耀的应许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三章的第十三节三章第十三节对不起彼得前书一章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还有尊贵所以刚刚前面说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指的就是将来神所应许的添加这里第二个谈到就是更宝贵的是将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他面前得着称赞荣耀以及尊贵那么第三个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章的第四节这里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路加医师特别把它记起来告诉门徒要追求神所应许的圣灵神应许的圣灵好了我们翻回来彼得后书一章的第四节所以彼得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好了 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这里的有份就是同伴，所以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有盼望，对我们信徒有将来的盼望。那么现在呢，我们更应当要脱离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好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借着什么？借着盼望的心，以及圣灵致使这个情欲来的败坏。保罗也说了，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八章的第九节，罗马书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常常会在灵恩布道会期间或者是我们跟慕道者常常会引用这一条。为什么引用这一条呢？就是这里说的，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没有错没有错。圣灵与我们同证，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那么可是保罗在这里他到底要去论述什么呢？他为什么要第九节特别强调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于肉体的呢？那么为什么又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也就是人若没有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呢？其实我们看从第五节他要处理一件事情因为随从肉体的体贴肉体的，随从圣灵的体贴圣灵的事。所以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会常常体贴两件事这是常常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挣扎一个就是肉体的事，另外一个就是圣灵的事情。好了，第六节他就让你去思考，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以及平安。那么第七节又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第八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是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了。我们再看第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接下来十四节，保罗在这里做一个小结，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了。所以这里要讲到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得圣灵，这是我们该追求的，这是神所应许要给我们所有的人。只是当我们得了圣灵之后，你是否仍然体贴肉体，可以吗？你是否仍然体贴肉体的事，或者是体贴圣灵的事？假若你得了圣灵之后顺着情欲败坏而来，那么这里说第五节保罗说了体贴肉体的结果是就是死亡，体贴肉体的时候第七节就是以神为敌了。甚至于第九节这里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了，也就是说你纵使得了圣灵了， 可是你却怎么样，却体贴肉体的行为，败坏肉体的情欲，那么你仍然是不属基督的。因此十三节保罗就说，你们若顺从肉体，一定你虽然是活着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信徒，可是实际上确实是一个死信徒。好，所以这里说，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存活。好，十八节、十六节。所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该要不断的追求在神的面前，你说的你要在神的面前，你做的你要在神的面前，你所想的一切都是在神的面前。约翰一书那里讲的是，我们是与神相交，住在神里面的。既然是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圣灵里面，与圣灵的性情相交，与他团契了。一个能够与神团契的人，是住在神里面的，是靠神而活的。一个能够体贴圣灵的，这里说就能够得着生命，而且有平安在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纵使我们在苦难中，在病痛当中，我们却能够相信神帮助我们。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怎么样，有平安。而问题来了，我们是否是真的是在主里面？你得了圣灵了，你是否仍然是在主里面呢？这个很重要。我们信徒有一些人得了圣灵了，但是呢却没有在主里面我们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结出圣灵的果子才对啊好，翻回来彼得后书好，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四章后面所以既脱离世上的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所要追求的目标就是神的神能有关于一切关乎生命得救的事和前进成圣的事。当我们能够明白借着圣灵仰望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永恒的将来，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宝贵的以及极大的应许的。也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在现在我们当做的就是追求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追求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应当是这样。如果我们明白这一块之后呢，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话什么缘故呢？就是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追求的目的就是要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有份就是刚刚讲的伙伴，也就是与神相交，要成为神的朋友，属灵的朋友。我们要进入到神，与神有份，也因为这个与神成为同伴，进入到神里面。因着这个缘故呢，第五节之后讲到的就是真知识，长进的途径，长进的途径。它当中有讲到八个进阶，也就是信仰的阶梯。好了，第五节这里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分外就是不断的要看重这件事情的，要很积极的这就是分外的殷勤。那这个殷勤是什么呢？就是急忙的要急忙的去完成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不是我们信主了，那么得圣灵了，什么都不做，那是不可以的。我们要不断的 在我们的真知识的追求要有长进。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八个能够成长的这个八个步骤。那么第一个就是有了信心，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从这里让我们看见，其实信仰的阶梯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理。你要敬神，你要爱人，你跟神的关系，但是你不可以忽略人，你的周边弟兄姐妹的关系，进而去爱你的邻舍，爱你的社区的朋友。好了，所以第五节他说，我们的信仰，我们能够成长的信仰的最基础，你的根基就是信心。我们看到一层大楼要建得这么样的高，但是如果我们的根基是小的，是不足的，是偷工减料的，没有好好去算我们的根基，那么这个根基是衰的，是弱的。那一旦地震来了，那你所建筑的一切都会功亏一篑了。所以你要知道你信心，你的信心有多少，那么你对神的信仰就有多深。信心是用行为表现出来。你说我们很有信心，可是我们却没有把行为表现出来。你说传福音很重要，可是当我们教会有工作安排你的时候，你是否愿意能够花一点时间把这福音发出去？这就是信心。你说要爱弟兄姐妹，当弟兄姐妹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是否知道他有实质的帮助，肯愿意拉他一手呢？所以这就是信心。信心要借着唱诗，要借着祷告，要借着不断的聚会团契的生活，还有就是更重要的是不断的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常常忽略了数算神的恩典。一个人能够不断的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会在信仰的路上就不至于摇撼，不至于摇摆不定了。在圣经里面讲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听到耶稣来到他们的村落，那么这些长大麻风的人是被人所隔绝的，就律法上来讲他们是不洁净的人，许多人要靠近他们，他们要远远地喊着说，长大麻风啊，长大麻风，也就是提醒这些路过的陌生人不要沾染到他们的污秽，就成了不洁净的人了。可是我们看到耶稣来到了这个长大麻风的村外，那这十个长大麻风的听见了看见，他们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所以他们不断地大喊着远远地大喊说，耶稣啊，你接近我们吧，耶稣啊，你接近我们吧。哇，耶稣看看他们，怜悯他们，告诉他们，耶稣的一句话说，去把你们的身体拿给祭司查看吧。后来他们十个真的都去了，后来他们去了，因着耶稣的一句话，他们长大麻风的病洁净了，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可是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个外邦的人，撒玛利亚，只有撒玛利亚的人，只有他一个人回到耶稣面前，在耶稣面前俯伏向耶稣感谢，称谢天上的神。而耶稣就说了，那其他的犹太人九个长大麻风的人呢，他们人在哪里呢？后来耶稣就对这个长大麻风的被医治的这位撒玛利亚人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了。我们从十个长大麻风当中看见，只有一个人懂得感恩， 假如用这样的比例来看，今天教会的信徒，我们教会的信徒有665位，如果用10分之1来去判断，我们今天有多少个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感恩。所以不断的数算神的恩典，哦，这是我们应当要去追求的。我们看到神所预先拣选的犹太人，其中的这9位，他们被主耶稣医治了，却不懂得来到耶稣面前感恩，将荣耀归给神，反而使那不信主的、不认识神的外邦的撒玛利亚人，他却是非常的感谢来到耶稣面前。因此啊，我们看到感恩非常的重要。我们翻回来彼得后书1章的第5节，所以一个人要成长，要追求成长，我们绝对不要好高骛远，必须要从个人的信心开始。保罗曾经这样说，我们不都有信心？所以信心是怎么样？必须要求的。而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有信心。我们还没有看到耶稣，但是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对未来未见之事，我们确实有信心。我们得了圣灵了，圣灵就像是线索一样，证明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以前，他曾经应许将来要赐给百会师，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这在一些的基督教，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最大的宝贝就是有圣灵，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我们感受到圣灵的同在，信徒舌头自动卷起来祷告，这是一种神迹，这是一种奇事，更是看到神他的应许，要赐给将来凡有血气的神的儿女、神的使女们，都要领受这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因着这样，我们有信心，只是我们这样的信心是不够的，我们要把这样的信心要一砖一瓦的把我们的根基好好的打下去。你的信心是放在哪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样说，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19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我想，这个锚啊，对这个大船呐、冒上了船等等的船，这个船这个锚非常的重要，它能够稳定整个船只，不至于受到这个惊涛骇浪的影响。同样的，今天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在这属灵的大海当中，我们更需要主耶稣帮助我们，主耶稣为我们领航，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信仰的方舟。所以信仰的方舟，我们个人灵魂的锚，你到底是抛向哪里？这里说又坚固又牢靠，你灵魂的指望，你的这个盼望，你是否牢固？这你自己知道。你会不会因为外在的因素，因为人的因素，轻言的说我不要离开，我要离开这耶稣教会，我不要在这里聚会了？如果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激进血气的言辞，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应当要重新反思，我们这灵魂的锚是否是坚固的，是否是牢靠的。所以坚固与牢靠，当然就是我们对道理的熟悉，你道理越明白，你 更不可能离开教会，你道理更明白，你更能够仰望将来的天家，纵使在苦难当中你仍然有盼望。好，就像彼得前书所说的，在苦难中是有盼望的，因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有盼望，因我们重生而有盼望，因行善而有盼望，因受苦而有盼望，因将来神为我们赐的荣耀我们大有盼望啊！这就是什么？就是坚固又牢靠的锚。所以这个又牢靠又坚固的灵魂的锚，你是丢到哪里呢？你是丢到这世界呢，还是通入幔内？幔内就是至圣所，也就是神荣耀临在的地方。以今天来讲是什么呢？保罗他也这样说，我们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哦，这里是一个个人的评量了哈，你去评量看看你自己啊，你信主之后那么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去做一个评量哦。那么哥罗西书的第三章，所以你们假若，这是一个假设语句啊，假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好，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好，那你想想看啊，你有没有求天上的事？什么是天上的事？教会的事。好，你要先求神的国，还有什么？还有神的义，没有错。所以耶稣也这样说，那么保罗也是这样说，保罗就当时的信徒给他们做一个评量，自己评量看看啊，你有没有与一基督一同复活呢？如果是的话，你就当求上面的事了啊。第二节，你有没有思念天上的事啊？常常想天上的事啊，哦，常常想啊，天上的家呀，哦，好，再来想想看，我们今天的信仰，如果主耶稣来了，如果来的话，是否能够得救啊？我们装备好了没有啦？那么，我想信仰绝对不是理论，信仰是一种生活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十个童女，有五个童女是聪明的，那么另外一个是愚拙的。为什么十个童女有聪明跟愚拙呢？其实他们都有点灯啊，对不对？他们都等候他们的主人的迎娶啊，那时候一样是啊，他都在等待。最重要的就是愚拙的这个童女，他们没有预备油，当他们的油用尽了，没有预备的油能够立刻补上。所以我们信仰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不断的预备油。问题什么是预备油？预备就是警醒。彼得说万物的节期近了，你们应当谨慎自守，怎么样？警醒祷告。有人问我说什么是警醒？在主前的四百多年，我们看到尼西米他跟百姓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回到圣城怎么样？重建城墙。他们在重建城墙的过程里面是怎么样呢？他们是一面工作怎么样？一面警戒哦，甚至带武器，因为随时都有人随时会上来攻打他们，破坏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警醒预备，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做圣工，而且要不断的警醒，免得撒旦趁虚而入哦，这个很重要。好了，第一个啊，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自己评估看看啊，一到二节，我们是否有求上面的事呢？有没有思念天上的事呢？被这世界或者是被这世界上事给捆绑了呢？哦，自己知道。好，再来就是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是死人了哦，就 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信主了，我们跟这世界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属这世界了，我们必须借着圣灵致使我们肉体的情欲所带来的败坏。所以就这世界来看，我们是死人，那么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从信主之后是藏在神里面了，是藏在神里面了。既然是藏在神里面，那么我们今天是否体贴神的心肠，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如果是藏在神里面，神是圣洁的神，我们有没有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我们的信仰一直都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期，那么摩西他们都一直在神的面前，他们遇到苦难也是在神的面前，受到神的刑罚也是在神的面前，神不断地带领神的百姓。那么旧约是如此，今天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因此我们所说的、所看的、所走的、所做的都是在神的面前。好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跟神连结的。那么既然我们的生命是跟神连结的，主耶稣说了，不要为吃的、喝的、穿的而忧虑，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我一直认为天塌下来都有主替我们担当，先打到主的身上才打到我们的身上。主耶稣爱惜我们了，天上的神都愿意将他的独生神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世人，岂不将所有的一切给爱他的人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在神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要过着信心的生活。从信主之后，你就是藏在神里面了，被神所保护起来的了。所以你正在病痛，或者是你正在忧伤，或者你面对正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你正在苦难中，你不免惊，你继续走，因为有主耶稣陪伴着你，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啦。好了，第四节，这里说将来的盼望，你自己评量看看，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保罗说：“生，我是为主而生；死，我也要为主而死。”这就是说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是为基督而活，就是这样。这不是理论，就是慢慢的把它成长，把它生出去。很重要。再来，为什么要这样？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将来的荣耀当中，那是我们的盼望。所有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盼望就是在天家，那里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要忘记了。所以今生有苦难，但是我们相信将来我们经历这些苦难之后，我们会从神那里得胜的，必蒙神所称赞，必蒙神戴上得胜的冠冕，这是我们所了解的。感谢神，我们今天晚上就用以上来做分享。我们最后来唱诗200首。